他这一生所创造的生命虽然56年了，改变这个世界很多，我在想如果他那个大智慧拿来学佛该有多好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不是说他的成就不可称叹，我是说我们佛教界怎么不多出几个这样子的人，只要用56年的生命可以创造出多少精彩，大家都宁可花很多的精神去追求那些生死的事，我们的智慧还不如贾博士1/10、1/1000、1/1000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用那么高的智慧，我们好好一辈子自己在生命上面去实践佛法，你可以成就的不见得比贾博士少。可是很多人不见得看到这一点，我很多的心情讲不出来，看到这个大家的谈论无法回应，至少放在心里面自己慢慢的沉淀。我自己知道自己能力不是那么的够，也无法劝很多人，也没办法去感染很多人愿意去学佛，可是心中还是有这个念想，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这个生命不是用任何有为法去庄严它，它会变得更好。它可以这样，可以那另外那个样，它可以有千姿百态，可是真的有一件事情是贾博士要去说出来给别人听的，你永远都要把这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。可是他用这种无常想逼迫自己去在哪里，在最顶尖的科技上创造他的创意，去实践他的创意。可是佛法一样做这个念想，做这个念想共于世间，可是佛法用这样子的一个无常念想逼迫自己什么？今天如果不见到，我不愿意，就空过此生。一个无常念想用在两个不一样的场域，得出的功德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我们因为他讲出这句话，讲出这句话不是他创的，也是他学来讲给别人听的，别人会因为这句话歌功颂德。为什么不会有人想想看这句话出自何处？同样用这个念想，你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不思议功德呢？不只是自己受益，连自己有关的人都可以同样受益啊！这是面临到这个事情啊，可以去体会的事儿。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之，可是常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常说法故。最后我想这件事情就继续做吧对不对？有缘就听，无缘就摆在那儿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佛说了，如果无众生，众生悉空相者，何来说所知相跟所知一呢？何来说原生所安立的事相以及那个原生法的所知一呢？那个一因呢？何来说因果是干什么呢？他说众生界相，说起众生相这件事儿呢，跟佛界啊不二不异啊。他的道理不是说众生界就是佛界等于佛界，不是。所以众生不觉，他可以不生杂染，不继续流转生死，不受感在三界当中受苦受乐，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子。所以苦是流转，是五蕴，是一熟的相续，但是苦地呢是不生不灭，无流转者。所以用苦地的真实智去观于苦的一熟相续，苦的一熟相续是你的所观境界，苦地是流转的真实，无作者无受者无流转者的观察智慧。当你用这个智慧，是一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真实智者他所说的结论，你拿这个结论看破了你的所知性之后呢，你就啊哈一声，原来我的五蕴生命本来实相一向如此，无恶无义。请问你愚众的造作为何？还不是为自己的爱憎取舍，不然为啥？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当下就回佛一句话，众生界相如诸佛界，佛是无漏性，众生界是有漏性，那是假名安立。因为如果你任其生灭和合，它就是流转三界，所以众生界名曰有漏，佛界已经觉醒圆满了，对不对？它诸漏永尽，又不受后有，它于中不需要爱取心去取积聚的五蕴一手果报，不需要这么做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漏心为什么不易 不异于无漏性呢？所以无漏性不生不灭，而有漏性呢，无生灭性可得。虽然相有生灭，身观五蕴没有生灭性可得，因为没有生灭性可得，所以在有漏相上说之为它的实性是什么呢？不生不灭，不是实有一个不生不灭性，名曰无为，名曰涅槃。所以这边文殊师利菩萨才用他的观自说众生界相说起来了，不二不异于佛界，但不能划等号。那么佛又问文殊师利菩萨说，那众生界者是有量也，可思量吗？可分别，那个量就是分别的意思。量在印度来讲的话呢，是指正确知识。你可以正确的描述众生界吗？啊，你可以这样去分别于众生界吗？众生界是可以思量的吗？是可以分别的吗？是可以建立一套理论去描述它的吗？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了，众生界你要去为它力量，就跟要想要去对佛界力量一样。先说佛界是什么，一个对不成佛的人来讲，佛不可思议，信离言说。那么众生，众生是病眼所见的空花，你不知道它无相故，你可说知道它的相空故，请问你怎么说？你虽然说是虚空，明明见有相，你怎么可以说是虚空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是一物即不正，不可说是。所以众生界量如也是一样，跟佛的界你要去描述它分别于佛界一样，你要去分别假说于众生界一样，不可说一，不可说一，不可说分别。佛又继续问第三个问题，那我们来谈谈众生界量，有处所，处所者是生处所加上一个生，有没有一个生处所？文殊师利菩萨答曰，众生界量不可思议。我的师父说啊，思则是意业，意则是语业，你的身语言说思虑不到，言不可意，意不可思，言说思虑都不可及。所以众生界你如果要去说，根本言不可说，意不可思。为什么如此？他只是名假安理。我那天我一直啊，一来佛教界一直都把一切行派啊归给中观叛教的他空见。我就曾经问主张这种说法的中观学者说，你定义一下什么叫他空。他说啊，他空啊，就是假借他缘不生说空性的，叫做他空。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表示自信是有嘛。那请问瑜伽论唯识论里面的自信是怎么说的？他自信是四性，四性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是名言自信，就跟中观的 自空见是一样。你说你原生有自性空，这叫做 自空见。那么他空，他空只是说他会升起，是依他起，依他起原生，实际上有没有起，有没有生，一样无起无生。而自信假说为有，是言说自信为有。在什么时候说有？在他现行之后，有果说因，有果说因，说那个种之性，言说自信有，是这样。这样就被贴一个标签叫做他空见，然后就说哎呀，自空见比他空见高明，他是为了要立他们自宗的叛教，自宗叛教做中间的取舍。所以你说吧，你就说嘛，我就依你的立论来问你的真实嘛，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，不就朝三暮四而已嘛，是吧？这就是显出你自己本身这一宗的抉择次第而已，不代表中间本身的高跟低啊，好跟坏，你相不相信，你相信哪一道你就学哪一个东西嘛，不要花那么一辈子的时间都在辩论这个事情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喜欢哪一个就哪一个，开悟比较重要嘛。好，如果觉得啊，这个中间比较正确的，比较圆满的，开悟比较快，那你就学那个东西去嘛，对不对？你学不懂别人就不要讲嘛，讲错造口业嘛，对不对？生生世世就跟这个法结为缘嘛，对不对？以后再来遇到这个法，你还是这个个性嘛，这是好处吗？你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吗？你是不是行菩萨道的人呢？ 你这样子取舍众生是对的吗？还叫人家不受，你自己不做比较重要吧？你一直做惹恼别人的事情，叫人家不受，对吗？我们是行菩萨道的人，我们应该自己做典范，自己要先做到功夫往心里去，不要让人家往心里去生出很多的困扰嘛。让别人学佛容易入门嘛，容易在里面安住嘛，对不对？慢慢让他入道嘛，这才是整个学佛的关键嘛。有处说佛，众生皆量不可思议。所以老师讲啊，在这个般若经的观念里面呢，对于所谓的三界的量啊，三界的分别事啊，老师讲他就是那样子，因为约定成书，大家共所知见，言假安立成如是，就不要问，就跟糖为什么是甜的，盐为什么是咸的一样。楞伽经都不叫你问这个问题，这是约定成熟共所了知的事实。世间相不可思议，佛讲九种不可思议当中，世间相是其中之一，就跟佛心地以及禅者心中的正量是一样的，不可思议。你言说思议对他没有益处，因为你没有正，你没有正的人在旁边在那边猜，当你假迷离的化修，他到底烫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？自己假都知道嘛，你为什么在旁边讲半天呢？在那边描摹半天呢，思维半天呢，假想半天呢，你假想他们干什么？你想到自己觉得心甘情愿你才愿意去做吗？做会死人吗？啊，如果不会死人，只是一种实验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实验看看呢？在那边思维半天，言说半天干什么事呢？那为什么世间事佛说他九种不可思议之一呢？因为他共所了知，言假安立，所以你何必去思议呢？当唐一开始大家立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说他那个味觉叫做咸，以后我们说唐是咸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就是言说性嘛，言说性有当真吗？约定成熟的符号罢了嘛，你对那个符号代表什么你需要去思议它吗？尝一口不就知道了吗？哦，这一口原来就是那个甜的意思，这一口原来就是咸的意思，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甜酸苦辣各个又百百味，同说一个假名啊，是吗？你何必在言说事上共说了知的相上去原文字上做分别呢？不可思议是这个意思啊，都劝你实修啊，都劝你实修啊，何必在那边言说思虑呢？都是言说思虑的造作性，令其生灭的啦，生灭无性啊，不可执实啊。你应该这样去体会嘛，众生界如果你要去描述它的话呢，不可思议，世界也如是，不可思议，佛界也如是，不可思议。思议是如果要可思议者，都是假说言说性，待缘起故，令行相续和合相应，具实安立为相。唯识论所说的生起是这样，中间立三个假说，起想起见起言说。什么叫起想？由你的名言熏习种子，和合他缘，安立为相，这叫起想。起见，起争议值，以为有个自信生了，假说有生，起一个争议值的见之后呢，种种言说，见闻觉知，六事作想，分别自信差别，起想起见起言说。所以本经告诉你怎么样呢？你所起的想啊，不异相，你所起的见啊，不动相，你所起的言说啊，不作相。如果你知道你起的想非心外之法，不异相，如果你知道你起动的心啊，根本只是心的相应心所，静止的相应相，没有另外生一法可得。你于中呢，源于妄相，于相应心说有生灭，那是你的妄执啊。所以知道心的起灭不动不转，于是呢造作无性，造作会令其有差别，都是自信想来的嘛，都是增益值的自信想，而在言说事上有差别的嘛。 所以今天本经当中的所谓观正观如来，如如相，不异相，不动相，不作相，不就是在解释唯识论所说的其相、其见、其言说，一切的原生事的由来根本都是什么？无所从生，无所从灭嘛。想是原生，见是自性值，言说是差别想，就是这样啊。各个无自性，自相假立，于中性相全无，这就是无二真如，这就是无二真如。你身观空性，我看瑜伽新派的这个空性呢，讲的不是浅浅的，讲的不是浅浅的，你拿它来可以解一切甚深密经啊，甚深密的语言啊。所说啊，它就是一个在世俗地上帮助你悟入甚深密意经典的一个钥匙。它没有跟你讲特别佛所说道理之外的道理，它不立一个理论。我经常讲，它是个诠释学，它让你能够来悟入佛所说的言说，知其意趣，入其秘密。佛经上经常讲不可思议，那我又不思维的话，我怎么能够入这不思议西多境界，是吧？你善知其法，用什么方法知？用所知意的道理，不离于缘起哦。然后呢，观于所知三相，于无自性想，不落于断灭空，对不对？在离言法性当中呢，去生六度四摄的心。你实作当中，你去实验嘛，你去体会嘛，你去体证看看嘛。你说有说无，说一说一，在那边细论分别，只会继续熏长你的有漏种子，继续流转三界而已嘛。你还能够生什么事？所以对于烦恼，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智慧，他不升起极大的厌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行于人家的，好像觉得哎，这个人特异独行。为什么他心不着于相？不是不着于相就可以做，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利益，所以他身心是有功德的。所以垢脑不系缚于他，功德并不是他的目的。他常生这样的智慧，无恶的智慧。所以这种三番问答，就显出文殊师利菩萨的那种心态，那种观智，那种不生极端的厌离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乐着性无故，这就是无二。不是有一个厌离心，不是有个乐着心，然后再说这两个心是有二的无二的，不是这个啊。这三番问答讲过了。反说回来，众生界就是那个种子线呢，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不可说一，不可说一，不可说有无啊。他说起来跟佛界不二不异啊，说起来跟佛界不二不异。到最后结归，又问众生界相唯有诸佛，那么他在哪里住啊？种子性说起来在哪里住？我们说啊，种子在哪里住？我们在世俗地上就说他在阿赖耶识住。阿赖耶识是什么？阿赖耶识也是个生灭法，生灭法怎么住？就虚空，虚空没有执爱性。你说你的设法在哪里住？设法的种子在哪里住？心法的种子在哪里住？种子的住处在哪里？他说啊，众生无住。为什么无住？因为众生无自性，无自性假名为空。请问空是一切设法假说的住处，我又问那空住哪里？所以他说众生无住犹如空住。如果一切法的众生性就是我们说的原生自性，原生自性无自性假说为空者，空是一切法假说的依住处，我又问那空住何处？空如果是一法，请问空住在哪里？所以众生无住犹如空住，这在空性的道理上是非常深的八个字。一切法归于空，空是什么？昨天在脸书上有一个过去的学长呢，就是问我，他说啊，般若的空空跟庄子里面的无无是不是一样的？你们大概不读过庄子啊，所以也不见得知道。 我就说，病眼所见的空花一向无相，何来拿空心去对治这个无相干嘛？这就是庄子里面所讲的无我。你不需要去做那些无所谓的东西嘛，在空中挥舞，挥舞的东西你没有你的所对治性，你何必去做那个挥舞呢？可是他这个时候还是常常骨盆作乐，为什么做这样的东西？锻炼身体嘛，对不对？请不要怠惰你的四肢啊，只是生命活成那样子比较好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要有什么目的你自己想的，就跟阿甘跑步一样，他想跑就跑了，跑到他想停的就停了，一堆人在那边猜想他干什么，跟着跑，他们的事情跟他无关，问他为什么 It happened、啊、他就这样发生了，为什么不跑了？而且就不想跑了，就是这样啊。一个无记念想，后面一堆人造作有无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把阿甘奉作菩萨，他也不干你事。所以啊，众生无助，犹如空住，空也不是一个见可立，它只是关待于你的有所执而立的。有所执也无自心，老实讲空也不去对治有所执，它只是让你如实看见一切的有所执无性，所以这个观字也像空一样啊，毕竟无生，不是升起一个空观去对治 有所执，不是的嘛，所以空观的空性亦无嘛，这叫空空啊，所以从十八种角度，从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般若经各个有所说，对不对？从这个东西来剖析空性，所以它的所缘性讲有十六种，讲有十七种，讲有十八、十九、二十种，是随着你的所缘性而有这么多的。它空性自己本身会自己分出这么多吗？空如果自己有性的话，那它自己有性在那里，何必对着所缘说？对不对？空性能说的话，就是跟着所缘才有说法。空自己不能够立见，而唯是立一个种子性。是跟你讲，空不就是假说一法吗？如果假说这一法名为空者，空也叫做名言熏习种子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说之为有，你不是不可说，你为了要说明以下一堆陀拉古的道理，还有所说嘛？所以昨天那个学长刚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庄子我也不太懂，真如我也没有证，你要我介绍一本书来比较这两个事情，我说我介绍不出来。结果我又后面又一坨拉骨讲了一堆，他说你明明说你不知道，又说了一坨拉骨，你这个人很不真诚。他后面夸胡 angry 很生气，我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我真的正的话呢，一棒就把你敲醒了，何必讲这么多嘛？我就是没有正，所以因着我读过的书，我才跟你讲这么多的嘛。我只能把我读过的资料给你嘛，来告诉你，因为这个我读的资料是由好几本书摘要下来的，我怎么跟你讲一本书介绍给你看呢？我介绍不出啦，可是我可以把我心得告诉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跟着这些文字线索自己去证嘛，对不对？证无法由我给你嘛，这就是细论啊，一些讨论的过程当中阿尼出来的像，关键就是八个字：众生无住，犹如空住。众生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么空是能对治，对治在众生法当中有自性值的人，对不对？而请问空住哪里？也一样，犹如空住。空住哪里？空也是无住相，空不是一法，何有住相可得？这句话这个结论呢，是源自于前面的三个不二所显的真如，所以是前面三个问答说不二，在此显无二的真如。无二者无什么？无众生性，无空性，对不对？假说来讲呢，有众生性，有空性，这就是此有故彼有，但是此无呢，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故，此灭故彼灭，观待道理所说，没什么例外，没什么例外。所以凡所有相啊，要逆观缘起。你今天呢，在这地方就得到这种观，就叫做空性正见。于中知道你的烦恼无由来，不需要令其和合，也不需要令其生相续， 你就能够用空心正见呢调伏你的烦恼的相续心，行不相续，于中不可再分别为有无意义。最后啊，讲到修行法上，所以前面都在讲道理，对不对？讲正观如来的方法啊，这个道理性，然后讲利益众生的三轮体空的道理性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到这边用三番问答，结归众生无助，犹如空住，来显出无助，可是却有助。无助是什么东西？无助，众生无助。什么东西住？空住。约则众生无助，假说空住。空住的意思是住空观的意思，去修空观的意思。空观要干什么事？空观就是观众生无助，就是观众生相无自性。这句话讲成止观的叙述就是这个意思。空观是啥？我们总是要修个观嘛，这个观假名为空观。空观是观什么？不是拿一个空的道理去造众生事，假说是理来观事，不是的。理就是事的理，不是拿一个事外之理去造理外之事。如果你有事外之理去造理外之事，那你就笑诶。理是事所显的理，事是理所安立的相，所以呢，事无相，事为事没有理之外的相，理也没有事之外的言说，这就是无二。你心要够力，直接要插到这里去，不要带一堆的哦言说道理去造一堆的原生事相，然后理事分别说无二，真的笑诶，明明有二说无二，不是睁眼瞎子吗？理事明明是对立的，哪来无二呢？你这样子学半天呢、啊，理跟事都在那边 KK， 那个界面呢、啊，那个中间的那个隔碍，就是我执跟法执，没有别的东西。这东西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很难讲，你就循着一个次第升起，你升起次第多守几次，在众生无助跟犹如空住，空住是空观，空观不是拿一个空的道理去观有。因为有就是无自性，所以假说空观，所以空观根本是假说的，不是有一个空的道理可得，何来拿空的道理去观有相呢？直接在有相当中如实知如实见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道理可得的。所以华严经跟你讲最高的东西就是事实无碍，直接在原生事上观无所得，智都无所得，请问索取是什么？就这样一句话讲完了。有智都无所得，你心就入无分别智，那就是行般若波罗蜜，住般若波罗蜜。本文当中所说的整个般若经的修相就是这句话，所以底下就开始讲般若波罗蜜的修相，先总标再别说。佛就开问，佛告文殊师利，如是修般若波罗蜜时，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？住不是在那边待着不动，住就是出入的意思，经常在那边出入，只有你家才会出入嘛，你在你家里也不是住着不动嘛，所以就在那边正念正知热诚而住，在那边干什么呢？修观嘛。修什么观？般若观。这边就问了、啊、般若观怎么修啊？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，以不住法为住，这句话画起来，这个就是即般若波罗蜜。这句话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核心句子，对不对？无所住而生不思性，不思就摄六度。你如果用唯识的说法呢，不住法就是二空真如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住不过就是一切法的性或者是相，对不对？性依他起，相呢原生安立为相，所以相本空，性无生，性相全无，以这个二空真如的推动呢去行于三轮体空的六度，这个心态就叫做以不住法为住，即是般若波罗蜜。这句话贯穿一切般若经是六分出现最多次的核心句子就是这句话。 所以底下佛就问苏师弟继续讨论怎么样无助怎么样住。首先谈无助，无助就是不要生出那些不必要的东西，就是无增无减的意思。所以无助相在这边呢，简略的讲就是三种不增不减。请看下文，佛复问文殊师利，云何不住法名为住般若波罗蜜呢？住显然是假说嘛，观大于什么说呢？观大于你能够如实知见一切法不住相。为什么不住相呢？因为众生无住，空观就是这样住，众生无住就是不住，犹如空住就是住，对不对？好，用这样来说。佛复问文殊师利，云何不住法名为住般若波罗蜜呢？文殊师利言，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。要进一步再把以不住法为住呢讲得详细一点。以无住相，无住相是什么相？后文讲三种无增无减。你不要在非有法当中增益为有，你不要在实有法性上面呢减损为无，这就是离两种执，离开增益执，离开损减执。有怎么有？有要讲有，一定是怎么有的？因缘加有。无怎么无？因为它实性，就它一向以来，它本来就是无自性假立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分别这样子观，各个随其因缘观有无，有无可说，有无只是可说可言说性，对不对？它有可言说性，可是都是假安立的嘛，都是有因有缘假说如是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底下就开始解释何谓无住相。佛复告文殊师利，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，是诸善根云何增长，云何损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住般若，他用修空观来跟你讲怎么样观无住呢？无住是怎么发生的？因为你修空观了，善根不增也不能减。不只是善根呢，底下讲三件事情，哪三件事情？白板上有写，后文就说了，于诸善根此其一也。阿赖耶识所设的一切无漏种子，无增无减，这个种子性所建立的一切法无增无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般若波罗蜜的性相也无增无减。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呢？无分别智，二空真如，也一样无增无减。什么叫善根无增无减？因为善根本来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性，言说熏习种子，假说有有漏种子、无漏种子，它没有缘和合，它本来一向都不生的，是吧？你说它有生有灭，你是约着缘性说之为有生有灭，于诸善根何来增减呢？那么由这善根的种子性所成就的法，当然也无增减。为什么无增减呢？一切法安立为三相，遍计所知相一相空，依他起性生无性，缘成时胜亦无自性，他自然于中也不能够增减。二空真如，二空真如常如如，不是别有所生，不是别有所减，所以是诸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减，亦无增减。文殊师利菩萨就这样答了，善根只不过是于一切法的觉性，一切法的觉性只是如实知见相的实相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的实相，它不是别有所观，别有所依，你只要不带着任何遮障去如实知、如实见、如实信解一切法，一切法如是，它就是那样，没有别的一个叫做无漏菩提种子，假说为有了。它在哪里观？就在他总生现现熏转的过程当中，观他的熏现无自性转。所以于一切他的所生法呢，所安立的法上面呢，也一样无增无减。于中所显现的圣意呢，般若波罗蜜的心相呢，也无增无减。于这三法无增无减，叫做无住相。无住相就不要升起自性执。你于遍地所知相，不要以为真的有相；于依他起性，不要以为真的有生；于缘成时，不要真的以为有圣意。 这三项，所知三项，不一不一，不一不一。好，到此这一段，以不住法为住，一直到三种无增无减，是指不住法住，不住法住的般若波罗蜜的总修相，总修相。底下呢，就开始别说他的修相，别说他的修相。好，底下还是说，世尊，从文殊师利就再称一次世尊，说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则不舍凡夫法，亦不取贤圣法。这几个字呢，大概说遍了文殊师利菩萨种种本身本事故事当中的一切的那个公案，也是我们大概以原教之见的大乘菩萨，他经常会拿来称叹呢、说啊，这种修行呢、是非常圆满的，可是请注意啊，不舍凡夫法不是故作凡夫法，不取贤圣法不是叫你不修贤圣法，所以白板上我特别写的取舍的观念，取舍的心对到厌离跟乐着的心，在这边无恶，我说无恶的那个恶是什么？是指你的分别心嘛？你可以把心分别成什么？厌离跟乐着。那么厌离说之为舍，乐着说之为取。那么舍就是有所舍，取就是有能取。我们进一步观，所舍是什么？病眼的空花是也。病眼的空花，从本以来无相自性可得，你舍什么？你只是把病眼治好了，看见实相而已，你舍什么？从开始你起一个厌离心去对治它，你有舍掉什么？以为有舍了，后来看清楚了，原来它是空相，你舍什么？向前后说有无，实际上有所舍的东西吗？这叫做不舍。